蒙召之后呢，从我未向我写明呼召我跟我说话的耶和华，主谈的时候开始，时常困扰我和我家的黑暗的势力被打破而挪开。所以如果我的家庭是常常夫妇吵架的话，各位不要打架啊，也不要跟他摔跤，乃是你要筑了一座坛。你的问题是不是你的配偶的问题，透过配偶攻击你的魔鬼撒旦的问题来的，一定要属灵的问题，属灵的方法来要解决的。如果你的儿女常常动不动早上就是叫你担心，下午叫你担心，孩子就有些生活不对又担心，我告诉各位，绝对不要接受那个担心，乃是各位的眼光放在筑了一座坛，挪开了。亚伯拉罕向上帝找他之后呢，他是必定为向他显明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然后呼求主的名，主的名是维格，主的维格了，主的旨意了，主的计划了。所以呢，呼求主的名的意思呢，要活出主了，就是筑了一座坛。创世第十二章，从埃及回来之后再筑了一座坛，罗德离开他之后呢，再曼宁乡村那里筑了一座坛，后来这个变成真的希伯伦这个地最蒙恩的一个地方，也亚伯拉罕撒拉的坟墓在哪里，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以撒也是他就瓦尽了，一直就是腓力斯人来就是干扰他，但是他筑了一座坛，呼求主名的开始，就上帝向他显明。然后呢，亚比米勒腓力斯的王亚比米勒跟那个国防部长腓哥过来找以撒，很清楚的说，我们看到了耶和华与你们同在，对不对？这个例子哦，用整本圣经来讲的话，各位都会找出来，各位自己找出来吧。雅各的重生是一句话说，回去伯特利了，伯特利就神的殿了，对不对？大家都会知道这个事情啊。约瑟呢，有一栋的祭坛，他无论到哪里去，耶和华上帝与他同在。各位，上帝找摩西之后呢，找以色列之后，头一个给他们的什么？神的话。然后按照上帝照上帝跟他们讲的话，建立会幕了。然后大卫的帐幕大家都知道，扫罗跟大卫的大不同不在别的地方，乃在于就是大卫的生命是筑了一座坛，这个叫大卫的帐幕。他做完之后呢，头一个他要回复的是圣殿了。大家都知道这个以色列成为俘虏的理由也是失去了那个坛，上帝借着以西结再要重新要建造苏鲁巴伯的那个圣殿。我们就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，你们全部拆毁，我用圣铁上重新要建造的。所以各位必定要知道，各位的生命是因为灵战当中非足坛不可，神的话是我们不能轻慢的，神的话是活的，信的蒙福，不信的灭亡，很简单的来说这样所以神的话呢，单单了解而不信灭亡，神的话是活种，它必定要生根要长出来。我们还在肉身的时候，没有一座坛，没有认识耶和华的名，没有认识耶和华的位格，没有认识耶和华怎么样住在你里面，我们的征战没有办法得胜的。所以非筑坛不可的理由我列出来四个了，大家会知道了，一听一看都知道了。忘记神的话，各位没有筑坛祭坛啊，各位会忘记神的话的，各位做工的时候 继续神的话，神的声音你听到吗？你谈恋爱要结婚的时候是神的话吗？忘记神的话，换句话说，你所判断的一切是不按事实而判断的。哦，这个的问题了。第二，听不见神的声音，换句话说，得不着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声音了。生命、人际、生活不得洁净了。各位，我们早上、中午、晚上一身交通的时候，你不知不觉之间，你的信心得到保护，圣灵会感动你，他有点为你担忧的事情，或者那一天你应该要得洁净的一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如果圣灵不感动你的话，你不要自己找罪恶，罪恶感来折磨你自己，不需要，圣灵是活的，只有圣灵感动你，你有点不对啊，圣灵必定会感动你的。对，如果圣灵不告诉你，你就是放心，享受自由。不能维持，第四，不能维持权柄和能力了。当我们认识上帝，我们的权柄和能力从哪里来？上帝带领我们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，还是有权柄能力要保持上，没有祭坛不行。